现在是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时间。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请您继续欣赏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
刘伶传奇十一回。书接上文，曹操诚心实意请刘进出山，遭到刘进的拒绝，双方顶了牛了。后来曹操一笑，也未加计较，说这样，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，你儿子刘伶刘伯伦我很喜欢，这孩子天资聪明，长大了肯定是个有用的人才，既然文华兄不肯出山，能否等你儿子长大了让他出山呢？到了时候，如果我还活着，我还健在，我一定请他给我出力，你愿意吗？刘进心说话，这叫没话找话，我儿子长大那得何年何月呀？那阵的变化有多大呀？不如顺水推舟做个人情，要不就曹操下不了台阶。刘进笑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刘进遵命就是。
好，痛快痛快。伯伦，好好读书啊，到时候我像请你父亲那样前来请你，你愿意吗？
谢丞相。
好吧，时候不早了，酒足饭饱，多谢文华兄盛情款待，告辞了。曹操司马懿领着人上了车走了，刘进送到庄子口，等他们走了之后，军队也撤了，这些才放下。想想方才发生的事儿，恍恍惚惚，似在梦中，做了一场噩梦。回来一看，前后心都湿透了。那风跟什么人说话呀？那玩意儿，舌剑唇枪，一句话说的不对劲儿了，活不了。你像跟说书的在一块说话，没事儿，轻了重了，能怎么的？这不行。那掌握大权呢，那掌握着你的生死和荣辱。刘进巴嗒巴嗒方才说话的那个滋味，有些话说的是太直了。那也就是曹操从这一点上他也挺欣赏曹操，但是他是有主心骨的人，说你几句甜言蜜语就把我打动了，不可能，我恨你我照样恨，我说的那是实话。夫人从屋里出来，老爷，方才都把我吓死了，你说话能不能婉转一些，说的太直了。嘿，我就这么个人啊，山河易改，秉性难移啊。幸亏曹操这回没有计较，他要加计较，你我一家焉有命在。看来这乱世不能当官呐，绝对不能当官，我都腻歪透了，
在家一待有多好，尤其这世道混乱，就是在家待着好。刘伶在旁边冒出一句话，爹，您说的也不完全对，乱世才应该当官，当官干什么？前去治乱，治完了乱，不就天下太平了？哎，刘进一听这孩子行，哎，有独到的见解。
小孩之家懂得什么啊？玩去吧，少说几句。
但是心里头挺欣赏，知道这孩子诚如曹操所说，将来错不了。这件事就过去了，简短结束。现在刘进在家一心酿酒，
把九运春酒又提高了一个档次，变成了十运春酒。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，他酒的品味质地压倒一切，是远近闻名啊。一提这块的酒，哎，人们是争相购买，到时候真是供不应求。你想他们家开的小酒作坊能有多大，能出多少酒，所以说用户要一多就供不应求。就尽管如此，刘进毫不懈怠，这个酒争取质量再提高再提高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转眼刘伶到了14岁，哎，成人了，半个小伙子，身子骨也发育起来，在家里可以当家做主。有时候刘进不在眼前，他指挥着作坊的工人怎么干怎么干怎么干，哎，比如说酿酒怎么选料，怎么用料，怎么酿制，看火候，怎么发酵，他全盘都掌握了。刘进偷着这么一看，这孩子比自己还强得多，心说还得生儿子，替我当家了。但是刘进最近几天吃喝不下，哎，没事是长吁短叹。刘伶也看出来了，他夫人曹氏也看出来了。老爷，你最近这些日子神不守舍，你有什么事儿？夫人啊，我天天晚上做梦，我想起一件大事情。哦，那你说说看，什么事儿？现在孩子能当半拉家了，我非常高兴。我想起我好朋友孔融来，闭眼睛就看见孔融啊，他死的太惨了，人死不能复生啊。但是他一双儿女是否还在？当初我痛下决心，只要我在，我想方设法把我好朋友的一双子女找着。哎，活我要见人，死我要见尸，朋友嘛。到了现在心愿未了啊，我发现咱的儿子可以当家了，可以替代我，所以最近这几天我就想，我打算出门，我去寻找寻找这一双儿女，那也是咱的儿女，哪怕接到咱家里头来，咱把他养大成人也算尽到朋友之意。夫人一听老爷要出门，大海茫茫，你到哪里去寻找？是难呐，难也得找啊，不找怎么能行呢？总比坐在家里强得多。我打算去一趟山东曲阜，哎，到老孔家的家乡去看看。我想他们无处投奔，也许能回到家乡，也许隐姓埋名了。哎，我下了决心了，不找着我不回来，我不回来，由你们娘俩看家，你看怎么样？夫人知道丈夫做的决定很难更改，他就这么个人，也支持吧。老爷，当今世道大乱啊，你出门在外我好生不放心，到了外边你多加检点。哎，夫人，那么家里的事情就委托你了，孩子，好好孝顺你娘，为父不在家之时，你要好生照顾家里，懂吗？爹您放心吧，您这么做，而我双手赞成。朋友，关键的时候才能看出远和近来，您办的这种仁义之举，我太赞成。我娘说的对，您多加小心，早日回来。
好吧，好好。
刘静高兴，你看这老伴儿，这孩子多通情达理，把东西收拾收拾，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，他们家生活不困难，有钱都带好了之后，带了几件衣服， 又带了点吃的，这才一家人洒泪分别。刘玲在家里孝顺母亲，照顾置酒的作坊。咱先不提，说这刘进绝对够交。您交朋友就交这样，人都死了还惦记子女呢，尽朋友之谊嘛。老孔家那人了不得，是好人呢。刘进想的事情必须要办到，等出门在外上哪儿去，直接赶奔山东曲阜。从安徽到山东这道也不近，那年月有船了坐船，有车了搭车，给人俩钱儿呗，没有就是徒步而行。那像现在这么方便，绕一坐飞机到了，坐火车开汽车，那时候哪有啊，就是辛苦的事儿。单说这一天刘进就到了河北山东交界之处，就到了这儿了。白天由于他一着急呀、啊，竟走这山路，把这道还走错了。到了大山里头，他傻了眼了，怎么这是什么地儿？前一站我打听了，再往前走一日的路程就进了山东界了，这是哪儿啊？把道走错了，哎呀，着急，蹭蹭蹭，他还往前走，过一山又一岭，这山就没完了，怎么转也转不出去了。眼看红云西坠，玉兔东升，天黑了。这心说黑了，我再走一程，实在走不了，就在山里过夜，那也没什么了不起。他小时候经常进大山呢，去采药去。哎，要不说他精通医术呢，所以有时候在山里睡觉，这个事对他来说不陌生。果然天黑之后，他往前走了一程，高一脚浅一脚，也不知什么地方。后来累得实在没办法，他不走了。哎呀，一想我干脆就在这过夜吧，找了点树枝子，拢了点树叶子，打着火镰，把火生着，带的干粮，带的酒，喝了一点，吃了几口，合衣而卧，他睡了。哎，这一觉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。一开始他心里想，离家一个半月了，也不知他家里头怎么样。更牵挂的是，我到了山东曲阜，能不能找着这俩孩子？呀，这俩孩子也不小了，十六七大八了，见着面能不能认识？哎，但愿苍天睁眼，保佑他们平安无事。想这想那，昏昏入睡，睡着了。正睡呢，就觉着有人踢了他一脚，啪！他一睁眼，天亮了。实在是累乏了，一打盹天亮了，抬头一看，可把他吓坏了。面前站着几十个人，都是男的，一个个阔口咧腮，衣服不整，当头的拎着把鬼头刀，酒气熏人呢、啊。这家是贼光四射，他往人群里一看，好嘛，拿着绳子成串拴的人，男的女的有上百口的，双臂倒剪，是披头散发，不知在哪抓来的人。一瞅这帮人就知道，没有军装号牌，肯定是山里的土匪。哎呀，不有那么句话，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讲不通，兵就是匪，匪就是兵。在那个年月，你见着这个土匪，有理你也讲不通。他刚人正在发愣的时候，为首这头看了看，愣什么？哪来的？跑到这儿睡觉来？哎，肯定是来路不明啊，绑起来！一声令下，过来几个小伙子，滚！拿绳给勒上。各位，各位，我是鞍山良民呐、啊，我投亲戚来，少说废话，谁管你干什么？滚！给 给捆上了，捶巴了一顿，打的嘴角都往下淌血，拿绳一给拴上了，加入被抓的这些人的行列，给带走了。
刘进心说：“这土匪带我们上哪儿去？”
哎呀，你看曹操可怕，还没有这土匪可怕。我在家里听说了，这土匪杀人杀的眼睛都红了，他们是极其不讲理的人，丧失了人性。落到他们手里还有个好，这带上哪儿去？翻山越岭啊，走不动了，是连皮带拉。到了山洼里头，眼前闪出一座大庙，这地方太背了，庙那匾都没了，也不知道什么庙。庙前是个广场，这帮小子到这儿站住了，站，都带过来，带过来，带过来，都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一串一串在这坐下，刘进也坐下了，等着啊。说这个当头人进了庙了，其他的人拿着刀枪在这看着，过了好半天，这当头的又出来了，听着啊，你十个过来，过来跟我进来，进来进，点了十个人，没有刘进，这十个人都拿绳串进了庙。刘进在这坐着就琢磨，这进庙干嘛去了，挨收拾去了。哎，看来这帮人可够呛啊，这土匪你不就是要钱吗，我身上还有不少的钱，给你不就算完了吗，要给了他，我穿的路费怎么解决，我连家都回不去，倒霉真倒霉，昨天苦不应该，我在大山过夜，就是过夜我应当看看什么地儿，找一个避身之所呀，后悔的要命。一会儿这十个出来了，再看有一半啊赤身裸体，怎么衣裳都给扒下去了，那个没赤身裸体的是衣服太破了，你当头的领他们出来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小树林边上把他咔嚓了，就像闹着玩一样。过来几个小子拎着刀，就这儿跪下，还有几个小子抱着肩膀看着笑话，不错，十条人咔嚓咔嚓全给笑的人。下一波啊，你十个进来，跟我进来。还没有刘进，刘进心说这十个要完了，肯定的。果不其然，时间不大，这十个出来了，有一半光屁股的，衣服叫人扒起去了。这十个带到外头之后，你当头就说了，还这地儿，还这儿，收拾了。刘进心说下一波就轮着我了，不知道是吉凶祸福。
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您欣赏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，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书古道今听评书节目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次日清晨5:30重播，欢迎您到时收听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
学君臣，学父子，学夫妇，学朋友，会千古忠孝节义，重重演出，莫道逢场作戏。或富贵，或贫贱，或喜怒，或哀乐，讲一时离合悲欢，细细说来，管教拍案惊奇。各位上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单田芳，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档好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第二天早上5:30重播。想听好书，精彩好书，
尽在说古道今听听书，欢迎您准时收听。